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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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。好，我们昨天谈到第二页，这里面是特那夫人他做的记啊，这里面谈到他对法的啊。这个机会即便是初次见佛啊，他也知道一切法常住。那这个当然，这个是对实相义的啊，的道理的了解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我们从这里就开展出，其实后头会谈到很多像法身啊、涅槃啊、如来藏这个观念。其实可是这个道理在这个经文一开始他已经带进来了。那这种带进来，正如我们昨天所谈的，佛成佛它绝对不是断灭。那若佛成佛断灭，那成佛的意义就完全不见了。所有善恶法的修持的差别没意义，因为善到最后结果也是没了，恶到最后结果也是没了，所以显然不是一定会有。说修行之后，从你对世间的真实觉照就产生了妙用，这才是修行的意义。它的那广大，我们唯识经讲的这个转世成世的这个广大功德啊，一定会是在的啊。那这里面讲说，当然知道说一切法常住啊，是故我皈依这样的一个究竟清净的实相，这个法常住，我们当然这个观念要必须要慢慢理清。正如我昨天所讲的，一旦弄不恰当，就会。如果以空不相信的理解，往往就会认为有一个实体的一个东西在那里，这个其实又走向外道。那如果你为什么呢？你断灭，那断灭的话呢，跟佛法里面那个更是可怕。你如果执着有我心上能依着这个善法而走，你要是依一个时空啊，我说云有如虚弥，也不时空不见之虚了。那一时空的话，这个是佛法的难度啊。经典的时候地方上看，时空的话，佛法难的话，这种人根本没办法进，因为他所完全用空法来遮挡掉了啊。所以这个三藏中的人在这时候，他其实已经是久处善根的人，他不知道。那么看到他这里有没有讲，而使圣曼及诸见如头面顶礼，我以众中即为受记。这个受记其实都有另外一个意涵，我曾经碰到一位南传菩萨道的啊，一个泰国长老，他们的讲法，他说他也不求正念，他也不想成佛。他的讲法就是说，其实南传里面有很多菩萨道在此地啊，他甚至讲说阿姜茶其实也是菩萨道，因为他曾经跟阿姜茶深细的谈过，那他就鼓励他。到泰国南部啊，那边很多的那种泰供啊，他希望去那边让这些尊僧可以相处。那说阿姜茶其实背后也是跟他谈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个菩萨道。那他讲的这个我倒是有意思，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种情形。后来看到这位长老，他讲很特别，他说那其实有很多有修正的，他本身也是。不取正念啊，他说，当一个人能证阿罗汉，但不证阿罗汉的时候，佛为他受记。这里稍微有点意思，就是能证阿罗汉，但因为会度化众生，所以佛为这样的能证的阿罗汉为他受记，说你未来可以成就道业啊，成果啊。他说这个是这样的讲法。当然，这个我是对南传的东西，我也是尤其南传菩萨道这方面的理论我不清楚。但这么一个讲法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 那或许站在我们来讲，受记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受记不是说我想要受记谁就受记谁，是因为这个人的善根已然成熟。好，已然成熟，而不是说我给你什么东西，而是以你的这种善根成熟，你未来将如何？啊，这个所以说其实也是相互呼应的啊。你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我为你受记，未来成佛。啊，所以一旦以法性相应的见法一分，当然就等于是我们讲的法哦，法子了。啊，我们讲法子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子，而是依法而生之子。你的法身逐步一分一分增长了，你以六波罗蜜以诸法相应而生的这一份法身已经一分一分之长，这时候既有法子之内涵，这时候就受记，未来终究会成佛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如汉如来真实功德一时善根，当以无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为自在宝。好，现在人天之中为自在宝，一切深处常得见我，现前上看，赞叹如今如矣。好，哦，所以我现在在引这个文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直接谈谈这个道理。有时候不知道说，在佛法里面所有的道理，它是展现在事实当中。这份真实的功德，佛法的真义，大圣的道理，其实就在从摄曼都人接受到他父母给他的这个信之后啊，然后他见佛开始赞叹，乃至到最后佛为他受记，好，啊，这个东西都已经把这个就狮子吼大圣的这种方便法都抛在世相，但是你是不会隔开，所以你在事情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理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就是你要看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一般啊，有时候是文字看过去啊，不知他背后隐藏的这个道理，其实他就在现见法身如来上的功德就在这里。啊，正如我前面已经讲说，我久安立如前世已开解，今复摄受如未来生亦然，就是说只因法身啊，遍以三世和以护念一切众生，而众生当以此种种下你的善根，从此萌芽而到未来成佛。这个本来就是法身遍一切处的原理，那这个到后头我们会举经典来证明啊。那这里面他讲说，你一切深处常得见我，为什么我们一切深处能常得见我？我们来这样子，如果我不了解这个道理呢，我让我见见可以吧？为什么你要让他见不让我见呢？啊，那这个变成好像我有所抉择，但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如探如来真实功德以此善根，它的前提是什么？探如来真实功德，哎，这还要如来真实功德，就像跟前面所谈，所以一个人啊，当能探如来真实功德，
这样普贤行愿品我有谈过，这个功德它之所以会展现这样，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假如你自己的心量跟智慧不够，你无法真正了解这个道理。我今天如果要普及一切众生，我能发广大愿利益一切众生，你知道这里面隐藏多少心？你们注意哦，这个每个东西啊，你们都可以去思考一下。我常讲忏悔有多少功德，你们知道忏悔有什么多功德？这有时候不要只记得经典怎么说就死板板了，你应该注意看，当一个人能忏悔有哪些条件他才会忏悔。他要不要没有一点善恶观念他不会忏悔，他要没有一点惭愧心他也不会忏悔，他要没有一点智慧抉择善恶为何他都不会忏悔。所以一个人要去忏悔，随这个忏悔所结构的任何分支都一一感应功德。所以就像你们现在来到这里听课，绝对不是光只是修慧，你们还要修忍辱啊，对不对？还修布施啊，开车到这里要油钱的，啊，这就是布施啊。你都不要轻易看这个东西， 你看播个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前前后后所起的念头都是念念都是功德。所以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说，有一个他带他孩子，因为他孩子不孝顺，他要去请他见佛。他从他的家里面这样走到这边见佛。佛说，凡他所踏过的地方，每一粒沙代表一个转轮王位。所以我想你们这以后开慢一点，开太快那个沙滚的太少了，他慢慢开，甚至没空多绕他几圈。不过这个佛碰到这种那么小气的人，他说这可以这样吗？不过他讲了嘛，哈，我们开玩笑的，不过就是说，其实整个法的升起有它的背后的因缘，所以说。当我们起忏悔的时候，有种一个整个心念起来的时候，每个心念都结很多善法，所以法法相因，法法相异，法法相类，法法相论，这是阿含经所讲的，法法互为因，法法互相类啊，法法相因，法法相异会帮助，法法相类有类似的，这个法引申这个法，这个法引申法啊，法法相论滋润。所以这里每一个法当中，其实背后结构的不是单一法，你必须从缘起的道理来看这个道理，看整个修行。所以一个东西升起来的时候，它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你务必要尊重自己，那么难得的当为人生，又能闻法，又能这样百忙当中起这个意愿心来闻法，这个都是过去的福报、哦、你说真的福报那么大，真的很大，因为你看无量众生像你这样的很难找一个，虽然我们那么很难得，结果挤这一间，可是这一间其实也没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都比外面的那个土里郎的众生真的是少之又少，少少少。所以你今天啊、哦，能捞尽量捞，因为这以后赚钱的机会不多，这种功德法才要赚的机会不多，其实那真的是很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谈到这里说。你探如来真实功德，我要能探，要我刚才讲说，我要广度众生。一个有私心的人，私心很重的人，自私的人，会不会起广度众生？一个人能赞叹如来功德，要没有几分的相应，他能探如来真实功德。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德，所以以这样的心念，他恒生生世世恒见如来，赞叹。这个赞叹就像普贤行愿品，你能赞叹，其实就是把这个善法引进来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啊，我看到有一位居士啊，他人心量很大，他在办一个学校啊，他办的时候他就讲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很感恩，我到处碰到贵人。”我听他这句话，我就说：“你就是贵人。”一个人会把别人当贵人呢，这个人是贵人。因为他必须要知恩报恩，他否则他不会把你当贵人的、哦、我们都变成贱人，因为他你就算帮到他，他也不感恩你，你再怎么样也没用。但一个人会把别人都当成贵人，他里面有一定相对的善法，这个万法唯心嘛，他自己现出这个东西。所以说我说这个人为什么有福报，他懂得有这种意念人恩的地方啊，这就是他的善法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就佛法里经常有时候是借着外相引发你的善根，好、哦、引发你的善根。所以他因为能赞叹如来真实功德，以此善根，一切深处常得见我，现前赞叹，以这种的第一个，以一手果能见我，以等流果依然行赞叹法。哦，就像说有的人本来富贵，大富大贵。可是大富大贵人为什么还能布施？因为过去就修，他的大富大贵就是布施来的。那这个得到大富大贵是从布施来的，以后他这个一手果有了，那还有一个等流果叫布施习惯，还继续。好，所以他会养成一种串习心，一直过去啊。哎，好。那现如今无益，当复供养无量阿僧祇佛。好、哦，叫过二万阿僧祇劫，其实时间很长，当得作佛，号普光如来，应正遍知，彼佛国土无诸恶趣，老病衰老，不思议苦。 啊、哦，没有这些苦，哎，亦无不善恶业道明。你看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慢慢细看啊，极乐净土代表什么？方便你讲，因为这里娑婆苦，所以要立一个极乐，以便于接引众生。其实极乐苦、极乐净土就是代表什么？你可以把它当作，因为它是法藏比丘收集各种版本蓝图创造的一个净土，其实就是众诸佛最高的净土，其实也就是佛净土而已啦。嗯，佛净土没有高低的，但为了显及殊胜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如果以我的道理，以我的看法，任何人修到极致，必在极乐净土，因为叫极乐，也就是说，当人的心极以清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就是跟净土相应。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就是说我让你求生极乐净土，其实到最后你会了解，其实你应该是跟十方佛净土相应的。但为什么要选它？众生有贪有分别，所以我特别立一个净土让你起这个心啊、哦，因为这世间苦，我不得不立一个净土，所以不要轻易去坏这个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断了以后，它无路可走，它苦要给它一个希望，而这个希望不断，我在修净土的时候就去什么？去娑婆因，因为我讨厌娑婆国嘛，所以去娑婆因。我想求生净土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修净土因，以便得净土果。后来讲一讲，其实佛法不都放在里面。那为什么要选它？因为这个众生越来越苦恼，以更深细直接修行，它困难，它的烦恼重，罪业重，它必须源于清净拔，让它心得以安住。所以净土法门在这里了，在这个末法时代，它为什么会鼎盛？太平盛世，净土法门会衰；业乱的时候，净土法门就会兴。这是净土法门本身的特质。所以你看，中国历代下来啊，凡是战乱的时候，净土法门就兴。嘿，啊，如果是太平盛世的时候，我就百家争鸣；那如果是乱世的时候，净土法门因为没时间安稳修学嘛，这时候净土法门就会起来。那越是越乱的时候，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会出来？其实不一定要用一个很独特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，其实它就是接引众生的一种善巧。嗯，好，那我看到、啊、那说无诸恶趣、老病衰老等不思议苦，那我要谈到净土有没有可能？我们想把净土当作一个非常好像有可能吗？其实。就像我们刚来这个地方，也必须要经过整理，那经过法师们的用心，这里就变成一个净土。那我以我们的因缘就能让它这里清净，那如果以佛菩萨的功德，那个地方能不能清净？当然更能清净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同样的道理，老病死的源头在哪里？老病死的因就好像说阿罗汉说，我已经啊自知不受后有，因为我没有生死因，所以我不会有生死果。我没有老病的因，老病衰老的因，所以我的净土不可能有老病衰老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画出来的乌托邦，它是依佛法缘起的道理而说净土义的，是这样的哈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了。亦无善恶道，善恶业道明啊！彼国众生舍利寿命，五欲众具啊，皆悉快乐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现在这种描述啊，就会用世间人的欲来去让你感觉到他殊胜。真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这次在讲往生论的时候啊，我们到西方净土，吃东西就随你吃啊。好啊，你一定会有什么现象，你就说你想吃就吃，不吃也不可以不吃，因为啥？他不需要有这种饮食欲。但因为众生刚去的时候那种习性还未断啊、哦、烦恼还没彻底断，所以有的人会想吃，但绝对不会说我在吃冰淇淋，诶、欸、你怎么有我怎么没有，好、哦、那就吃一吃，哎呦你吃那么好我怎么没有，不会生嫉妒。如果这样你一定是偷渡去的。嘿，我西方净土没有这么样，你要吃就吃，你何必跟人家计较？这种人大概不会去那边，好， 因为到那个地方可以不用吃。为什么要吃？就像说欲界众生啊，虽有求生因缘，求生可以往生净土的因缘，但烦恼未断。烦恼未断的时候，他还有那种习气啊。那可是当我们就到色界的时候，色界就没有饮食欲啊。那有些地方因为众生只是习性，他不一定要受用那个，他只是一个习性，那就有这种习性，那就如其愿而成就。那因为他具有广大功德力，所以他能如其愿。那你说他的业力呢？就像我们啊，人很多烦恼，那也有很多功德，但我碰到这一群善人的时候，我烦恼跑不来啊。所以我的善法都因为有很多善知识引申，让我的功德力慢慢增强起来。我的优点在面对很多诸上善人的时候，在一切清净境的时候，我的恶法不容易生了。那是不是已经断掉了？没有，他还是必须在那边清净佛、清净菩萨，然后修行断掉的。哎，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想想，他是赞叹啊，因为有这样的因缘，未来成佛啊。无欲众聚皆悉快乐，胜于他化自在诸天，比诸众生纯一大圣。啊，那纯一大圣呢？讲说，哎呦，他的净土比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好。哦，我们众生就要讲，哎呦，这个比较好呢，而且他的寿命比较长呢。我们讲这个佛果如何如何，其实不是，佛的法身相等。但佛的因化所现尽众土相啊，会因于他宿世因缘有所差别。这个诸净土会因他过去这个佛他修行的愿力，会形成相上功能上的差别。但本质法界身啊是怎么样？是平等平等。所以虽平等，不妨众佛土差别。所以有众佛土差别，但其本质无异。所以我们讲说赞叹此佛，赞叹此佛啊，这个佛高，这个佛低，其实没这个事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有高低，那个佛不圆满，不圆满的话，你就算赞叹一佛而谤另外一佛，那其实也谤了所有佛，因为不圆满了。是好，诸有修习善根众生，皆集于彼。啊，圣曼夫人得受记时，无量众生诸天其人愿生彼国，世尊悉记皆当往生。哦，你看我们能不能往生？我们这个往生啊，其实我发觉，我趁这个时候也跟大家提到，我们的往生太容易，我们现在往生一直不是很能抓住这个精神啊。那我之前跟其他人有讲过这个道理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要往生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？赶快念。哎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你也赶快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对不对？啊、哦！可是我就比如说问你们啊，你们现在有没有想回家？现在没有啦。但下完课要不要回家？只要一呛，那个回家的念头马上跑出来。虽然现在没想，其实已经埋伏了，已经预估了。好、哦，你看你现在要不要念？不用念，所以你现在就好好听课。啊，你会想，那万一我忘了回家？不会，铁定会回家。乃至我师父挡在门口，回家是活宅，留住你们，你们一定跟我还连，对不对？可是时候到了，你就会自动回家。为什么？最主要那个家对你有十足的意义。所以不，你以为你现在都没在讲，也没在念，但好像也没在思考它，但其实那个念啊、哦、是坚固的。是坚固的，因为我十足肯定家的重要。就像师父百般留着我要好好出家，不干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家太重要了。那如果反过来回极乐净土家是这般坚定的时候，不用助念就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是外向的往生，而不是内心自心信要的往生。你没有疑惑拿掉，你怎么自心？所以你看他讲说，无量众生诸天及人愿生彼国，这个愿真愿的时候，世尊悉记皆当往生。那那么简单，是那么简单啊？你看你回家也很简单啊，时间到锵就回去了，而且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啊，铁定回到家里去。好、啊，中间就算有人带你去喝咖啡，喝完还是回家啊。中间我呢，我陪你走到外面跟你聊天，你也都不动摇回家的意愿了。 你还可以跟我讲话，你跟我聊天，那明天再见啊，回家回家了，嗯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它的意义里面显出这个东西啊。那这里面讲说，佛的功德是如是，当我如是以心，这个跟佛相应的时候，我时时就感应这样的一个啊，这样的感应，这感应道交难思议啊，其实就从这里出来。因为我讲这个，你不妨大家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久听佛学以后啊，慢慢反而失去信心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太多理论，你不妨有时候就说道理抓了以后，就试着做看看，你反而容易去感动那种佛法对你的那种作用啊。你不是光只是用疑惑的分别的，而是用一个真诚的心，依着佛告诉你的戒定慧的修持，依着佛的告诉你的对世间做如实的观察，从你观察当中远离对分这一份的攀缘执着，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法的喜乐。你不做没用，嗯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、第二章十受章第二，而使圣曼闻受记以恭敬而立，受十大受，就是菩萨戒。那菩萨戒其实有很多版本，那我们讲说那是哪一版啊？其实不是，受菩萨戒是发个愿受菩萨戒，然后到最后化解所有菩萨学处都是菩萨当学的，菩萨是不断学，而不是说我今天受的是幻广菩萨戒本，那一切菩萨戒要不要学，哪有分那么多本的啊？你受持一个菩萨戒，一切菩萨学处当学。那当然，你有时候就是因为在学习上的习惯，你就依着你的幻广菩萨戒，你的依你的一切菩萨戒，好。但实际上，菩萨戒是一切菩萨学处啊都学。哎，你看到宝积经也有菩萨的学处，很多经典都有。好，那这四条是圣曼夫人她发的愿啊，这里面有意思，好，而使圣曼受记呀，恭敬而立，受十大受，怎么样啊，世尊？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手受戒不起犯心。这里面，这都要细讲啊，哦，讲不完啊。不过这里面，我希望大家能善体会那一份坚固心，那一个坚固心，那一个坚固心。因为我们要讲说，我今天我先开一个头。佛的法身是以清净功德所成就，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，菩萨成就禅定净土，就有一心净 一心的众生啊能往生净土。菩萨成就的是四无量心的，乃是成就哪些净土，就会有相等的众生来到这里。佛的法身是依什么功德而成就，我当以此法跟法身相应。所以法身是从哪里来，是从清净法。所以这个十条戒也是圣曼夫人在成就她的法身的一种方法，也是在成就她跟如来法身相应的一个方法，都是用这种方法的。所以她不虚狂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色大圣论有谈，为什么要六度万行，为什么要修六度，他说修为入为四性，乃至入根本智，为什么要修六度，他说以六度降伏散乱之心，令众生得以专注，能入唯识性。你看哦，修六度可以成就你入唯识性，然后入了唯识性之后，又能增长六度意乐心，广行六度，是用这种方式的。所以有些修行不是空谈啊，它是不断在现实当中磨练以后，你在利益众生，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，福田在你眼前，你偏偏偏偏不喜欢它。好，我们老是用我们的想法去，就在你眼前这么大好的修忍辱的机会，这么大好的成就众生的因缘，你竟然把它排在外头，啊，就是你的功德处啊，你就傻乎乎的又要去跟它争高低、争大小，啊，愚痴啊，啊，那你如果知道以后，我现在知道原理在哪里。我不以世间心追求功德，我以法界身的法界意相应，哪里能舍我执，能哪里以成就舍离法执，哪里能利益众生当中能远离我执法执，这都是菩提道啊，就开阐这样的道理出来了。好，就是说我乃至菩提，以手受戒不起犯心。好，那这个犯心啊，戒法是什么呀？我们这大一谈哦，我们可能还有很多 要谈了。戒不是有这个人天戒、声闻戒、菩萨戒，戒乃至在家居士最浅的是什么？大观斋是最浅的，因为他受完一天就可以回去享受了啊、嗯，所以对那个世间欲还重的人受八观斋，那对根性越强的就受五戒，因为他是尽心受戒。那后来就出家几种戒，但你知道戒何谓戒吧？真正的戒的轻重啊，它是从哪里看？它是以跟实相相应者为究竟戒，越方便的就是越低的。所以戒的清不清净其实是有标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天戒用人天心，所以它不能相应于实相。声闻戒得其一分，那菩萨戒就更加圆满。所以他有讲说，因为什么叫戒？防非止恶嘛。啊，什么叫恶？一切恶的源头在于愚痴无明。所以一切戒法终究是要辅助什么？你觉悟嘛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清净嘛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他以手受戒不起犯心，其实在某个意义就不是在净化他自己本有的法身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颠倒，我不认识我的法身，起一切造作，以诸法无自性处起颠倒，然后才会产生种种的犯戒行为嘛。那我现在依诸种戒，第一个防护自己，然后利益众生，其实终极还是回向菩提。那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所以他都没有停的。好，这个道理很重要啊。那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与诸尊长不起慢心。这里面都还有很细的道理的，如果要讲的话，那可能啊很长。为什么要对尊长？为什么要对父母？这里面是因为，当你认为他是尊长，其实你已经赋予他一个意义。你赋予他意义的时候，你又不尊重尊长，这个第一个伤的是你自己。除非你不认识他，如果你知道这，你在内心里面知道他是你的父母，对你有恩，然后你对父母不孝，其实直接伤害的就是你啊。第一个，你背离那个恩义，这个背离心会伤害你自己，这个罪过会报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对一切有恩有义，四重恩为什么要报？因为这个四重恩，当你认为他是四重的时候，你随顺这一份心来供养恭敬这个四重啊，其实对你来讲就产生极大功德。反过来，你明明知道他是有恩于你，却起对抗或是伤害，这个罪过都相对于比伤害不认识的人罪过还大。因为伤害不认识的人对自己内在的善恶心啊起的作用不大，但对极重恩的人就不行，那个伤害都是一个对你这么大恩的，你还能伤害，那这个罪过就大了。所以他讲说，以诸尊长不起慢心，这里引申的都是每一条戒，每一条戒都在琢磨你的清净法身，每一条戒。所以法是依善法灌溉的，因为恶法是以颠倒式执着，那我就以善法来琢磨让它净。我净之污垢有灰尘，那我就用善法把它灰尘拿掉，拿掉以后就展现那一份自然的光明嘛，不是吗？是指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诸众生不起灰心。好，我常讲说，有时候我们戒条很多，其实啊，挑个几个，好念念之在之啊，你让那个戒深到你心里，啊，你这个比如说他这十条你也受持，你啊早也想晚也想念之在之，此十条要能入你的心，临终只要跟你讲十条，念完助念往生，你信不信？你知道那东念西念垮垮的没有，就是念你说哎呀你功德无量，想不出来有吗？你讲哎呀你这个人曾经哈这个持戒庄严，你不提还好，一提他就后悔了，没有啊。那如果有些人在某些善法成就，其实最大的助念因缘在哪里？在自己。我助你原来的念，你要是钱财空空的，我助不来。我们念头叫曾习尽，一词不忘，曾经经验过的学习过的尽，而我一词不忘叫念。如果你都没有念不来啊，我助你也助不来。 如果你自己曾经有，只是一时不能专注，被妄想所打扰，这时候我提醒你。那如果你本身就很坚固，虽然一时动荡不安，一提醒某某人你向来是如何如何，他马上就醒来了。所以我说我哪天要来做，一直讲都还没做到，我要来讲一部经，那对我讲，我把自己用个一个黑白相片，用个缎带，我为我说法啊，免得我到时候我学生跟我说法，我躺着，我没教你这样啊，我气着火起来就麻烦了，因为又讲，你怎么这样讲？我道理不通，这个到时候就把我自己扰乱了啊，所以说开玩笑说，我哪天我自己准备好，说给我未来听，这样我讲话好讲好。讲好讲坏也是我自己讲，我就不会起嗔恨心了。开玩笑的啊。好，在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他色、声色及外众聚啊，不起嫉心，因为我们会起贪。我们别人对别人所拥有的，我们起他的声色、他的外众聚所拥有的，我们不起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得利益，我亦欢喜。我欢喜他宿世所修得成就这果报，我欢喜众生其实以我有恩，所以众生能得利益，我亦欢喜，我不起嫉心。所以不起嫉心里面其实又隐藏了很多善法思维。所以你要看，看似一条戒里面，我告诉你，这十条戒衍生背后的戒，如果你把一条一条都做到了，一定要很多条件你才会做到。一个人对众生不起嫉妒啊，你看啊，你不管试看看，你不起嫉妒，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小学同学，看他开得非常好的车，回到家里就不知道那一天就闷闷不乐，嫉妒了吗？好，就嫉妒了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我人相众生相太强了，而不知道如何守护众生，那个悲心少。所以以众生所得会生嫉妒，所以一个人要能经常保持不嫉妒，要有一些素养的，要经常熏修众善法，那个不嫉妒心才能出来。所以我给你一条，这一条修到底，已经会累积众功德法，会累积很多众功德法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，我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以内外法不起悭心，悭贪。我悭贪就是说一内外法，一内外为什么不起悭贪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要是能有所执有所得，你舍不掉的。所以一个人能舍，愿意一个人能真正大舍，一定要有智慧。为什么？我们之所以一个东西啊，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会绑住你？最大的绑住你是你肯定他之后，而且你透过你的内心肯定他那个不能改变的无法取代的价值的时候，你的心就牵绊住了。那唯有怎么样才能舍？我们有时候舍不过是换取另外一个所爱，这个舍就最多是人天善，但真正的舍是什么？三轮体空的舍，也就是三轮体空的舍是最相应实相的舍，是最亲近的不染浊的舍，所以他所成就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众生很奇怪啊，越想贪量越少啊。有些人说啊，我念佛几句回向给一切众生，会不会太这个我这样功德一下就跑光了 啊就师父，那我一定要念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我说好吧，那你就单独回向给你家人好了。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讲有利一点哈、有利一点。当然这个有利其实就是贪执了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念几句佛，回向一切众生，其实是相小处转为大处。为什么？你只是小布施，却能常意念菩提，意念佛，这样的发心，可以让你原来的东西，借着回向的修持，回向也是一种修行。借着回向的修行，让这个东西成为无量的作用出来。菩提资粮论说的有这样的作用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我们要细看啊，你不要看啊，你如果要将这个东西弄到内外一切不起悭心，我随时能将怎么样将此一切法作以施舍， 这是这里面其实隐藏的布施度的一个圆满呢。嗯，啊，他用另外一个语词表达的很多内在的法。好，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不为己受续哈、财物，凡有所受，悉为成熟贫苦众生。你看，他成就于佛跟他受记以后，你看这个受记，一个人能发发这个坚固心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支持，所以佛为他受记。这种就是一个整体以菩提为相应，你看他所有都是谈什么菩提，菩提，菩提，菩提，也就以无上正等正觉为所归依处，然后为了圆满这个菩提，用十法成就，以十法圆满清净这个菩提呢、啊，这菩提不会自己长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像我们现在修行，有时候比较谈理论，你看，你看现在，如果你把这十条当作你的法门，你就在现实当中磨，苦苦的磨。你说你们都没有讲方法，有我讲了，你不会做而已啊！啊，以手受戒不起犯心，照着做；有犯了就忏。那以诸尊长不起慢心，就好好做这十条，一直做到底。方法都给了，只是你不做而已啊！那修这种苦行啊，就熬下来。那你说等到哪时候？你不用等很久，很快你就会感应了。假如你的心是这样，你不要再以世间颠倒处，然后爱执而产生种种对立。这当中要能不起忌心、不起慢心，都必须降服于我执法师。这个每一条，每一条，每一条，而且发的心都是很长远的。这当中要没有将自己给放下，很难修到底。所以这一条路，你看，你就简单十条，也可以带着你到底的了。好，凡有所说，悉为成熟贫苦众生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不为啊，不自为己啊，行施设法啊，慈悲喜舍，为一切众生故，以不爱染心、无厌足心、无挂碍心摄受众生。所以我这次在讲往生论的时候，就是往生论里面那个世亲菩萨有讲到那个量功德，也就是说，往生净土的人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看到他所受用的功德都是没有量的界限，像我们的就有界限，啊，像比如说有人来求，好啦，给你啦，但不要拿太多，我还要用，没有量，所以又你吃东西就吃到一半啊，不能再吃了啊，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给你就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怕胖。有的人就一直吃，怎么吃都身体都很好，哎，也不会负担怎么样？那我们现在啊，虽有福报，不堪受用。那我就假设的哈、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广大福报从哪里训练？当你经常缘以众生发四无量心的时候，你就能成就净土里面量无边的广大功德。这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清净而已，是心无遮、无界限的广大的布施，无限的宽广的心，才会成就到净土那种量无边的清净功德。但是这样的因、这样的果、这样的因，所以说除了念佛之外，平常对于众生乃是经常熏修，虽然不容易做到，经常熏修，愿利益广利一切众生，这就为你种下的往生之良。修要有要领啊，不然你光念什么东西都空空的啊。哎，我们讲了，念佛是一个胶囊，里面都没药啊，再吃就是那个胶囊，空空的，应该不是。加四无量心，再加这个忍六度，再加慈悲，哎，加这样这样加加，我这样一吃，百宝丹，都有了，哎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一切众生，不爱染心。行菩萨道生爱染心，会成另外一个爱见慈悲，会生疲劳的。无厌足心，无挂碍心，这里面其实每一心每一心都具足一些意义在的。好，所以应该每一个法每一个法都细心的。然后我们应该讲说，假如我们今天闻这个经典，应该同样发此十大愿，这是菩萨发心，发此除菩萨愿啊，菩萨戒啊，可以降魔。所以我们经常啊，自己啊，应该要怎么样？ 有时候我们从于外在多所计较，其实像这个都不跟人家产生任何瓜葛的，随你发啊。所以说别的地方会失业，菩萨不会失业啊。我想现在失业率最高的是哪里你知道吗？护法神。护法神现在整天在空中晃啊晃，因为修行人少嘛，所以他就没事干，没事干他就整天在晃晃晃。所以这中间要是有人修行啊，大家就抢着我来我来我来。所以以前啊，这分一分的一两个护法神，现在就一大票在后面等你。这是我自己讲的。所以我说失业率，美国失业率高，上面护法神失业率也蛮高的。好，再看，我看，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孤独、忧系疾病、种种恶难、困苦众生，终不暂舍，必亦安隐，以逸劳逸，令脱众苦，然后乃舍。你看这个心啊，这个你看，其实你看那个圣曼夫人啊，你看她是方便视线为女子啊，这是大丈夫啊。这丈夫相，而且那个心量，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啊，不能承受于只有活性能以往菩提道走的为女子，凡能承受于自己有这种佛性，能以往成就佛法、成就佛道而发心者为善男子。他男子女人不是从色身，是从发心。哎，好，我们看到、啊、他就用这样的，用要度一切众生苦哈、啊，然后以逸劳逸，不会暂舍啊，以就近而不会说啊，我帮助你的，那可是没有让你得到就近彼岸，我就舍掉。啊，像我们去看望一个病人啊，跟他安慰一下，可是他病苦还没解决，所以那你就是说啊，给他吃个吗啡，他现在安静了，我可以走了，待会就还会痛了。那我们会讲说，他还会到，就像我们看到自己的父母生病，我们不会安慰一下然后就自己就放心了，不是啊，他还没离苦啊，这时时暂得安稳，马上又要痛了、啊、所以我们讲说除了治标，我们希望拔他根本苦，这就是菩萨法心。好，我们看，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补养补养众恶利欲及诸犯戒，终不弃舍，我得力时于彼彼处见此众生，因折服者而折服之啊，因摄受者而摄受之，何以故？以折服摄受故，令法久住。有意思哦，他发愿哦，你看这个菩萨作为跟我们一般作为啊，他说因折服者折服，但因摄受者摄受啊，让他纳进来，因对治他对治他，这里面有什么意义？我不弃舍，因为第一个我防他堕恶道，还有我防什么？他破正法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菩萨道展现到最后，就会产生很多作为，跟一般人可能会认识上会有一点距离的，乃至到最后，他为了令正法久住，他的做法，他不是随便开方便的，他会以众生最大利益，乃至这个佛法的心养，因为佛法心众生才得利益，这时候他的考虑就会开始改变了。这乃是牺牲自己，乃是不得已必须要折服众生啊！就在佛法里面啊，如果他本身不能成就法啊，他不一定能摄，不一定要摄受，因为在世俗地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为了有的人讲说，哎，佛法不是讲平等吗？为什么有些作为看起来不平等？这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在世间众生共业当中，以如何寻求众生最大利益，乃至减损这个人的业报，这时候他会做不当的，像比如说呵斥，乃至病，这些都会做出来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守护他的福德，然后也守护这个佛法的流传，他会考虑到这个。所以这个做法到一切菩萨界就谈得很多了。好，菩萨不偷盗，但假如不得不将众生法拿过来，可以减损他的罪过，乃至能成就众生，这时候菩萨宁愿自己到地狱也要拿他的东西。 是这样的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先到此了啊。